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娱乐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下午的3:04又到了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北京德云社十周年庆典演出的这个欣赏啊，又将呢为您带出新一场演出的这个实况了。此前呢，我们分别着用了等于是将近两周的时间欣赏了开幕式演出和第二场前辈名家的相声作品专场的这个实况。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这六天的这个六场演出里面第四场演出，因为第三场呢是这个比较虽然说是歪唱的成分居多，但是呢还是演员在台上正经扮上唱的这么一大出反串的戏，可能呢在我们这个茶馆节目当中啊不太方便做安排，以后有机会呢可能摘取一些片段给大家播放，我们就不整场的欣赏了。今天呢我们直接进入到第四场群口相声作品专场的演出中。那首先呢在这场演出里面啊，按照过去这个相声的传统，一开场呢先是一大段这个发四喜儿，哎，来那个把这个过去如果说撂地演出的话，把大伙儿的注意力集中过来，带着锣鼓家伙这么一块儿很热闹。这次呢也是北京德云社全体演员悉数上阵40多位一起带来了这段在郭德纲领唱下的群口的发四喜儿。
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贱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搬，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尊马长驮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80老翁门前站，3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
福自天来喜冲冲，福缘山清降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横幅来迟身穿大红啊，小桥松林下，路过凤翔做赵为官哎，寿星秉寿万寿无疆，寿桃寿酒摆在中央，寿比南山高万丈，捧着野兽高永安内康哎，喜花恰来插满头，喜酒斟来欧几欧，喜鸟落着在这房檐上啊，喜报三元独占鳌头啊，上台来洗溜神儿，一
白事儿一边洗事儿，白事儿手托着摇钱树，洗事儿怀里抱着聚宝盆，聚宝盆倒有着金马锯子在，金马锯子以上还站着金人儿，金人手托着八个字儿吧您哎。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嘞。一门五福啊，三朵六如，妻子八须满窗户，生子文王脖子粗，寿星老儿跨豪宅云端舞，龙头拐香衬着紫金葫芦，葫芦一里飘鞭气儿民哎，费出来十万八千的燕蝙蝠哎。混沌初分实在难消，谁知道地多后天有多么样的高啊，日月穿梭催人老，有生命把力劳，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儿早就命也该倒啊，
八个字儿早就命也该倒啊，
树大根深要扎稳牢，人手这个教条武艺高，惊涛三遍吃甜水，劝民工你们人位高，千万别把这个小人小，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
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
君王有道乐逍遥啊，十万里的江山扎得稳牢，文官能人戴纱帽，武将能人穿蟒袍，吃粮当兵也得忍着，似这样的江山怎么两个不安牢啊，
似这样的江山怎么两个不安牢啊，
做了官之人也要忍着啊，耳奉耳禄是民脂民膏啊，头戴乌纱仇人的帽，系玉带是捆人的套啊，明镜高悬放光好，为百姓造福啊，万古美名吊啊，
为百姓造福万古美名吊啊，
买卖人能人和气生财，不论这个穷富一个样儿看待，买卖卖的手主儿道啊，站柜台笑颜开，休要发困莫要发呆呀，似你这个买卖怎么样儿不发财呀，
似你这个买卖怎么样儿不发财呀，
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跑汉你成钢枪，金银财宝猛荒凉，倒不如德云社你开心笑一场啊，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啊，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啊，
刚才这是群口专场的演出当中开场的一段发四喜，郭德纲领衔演唱的这么一个也是传统的作品了。下边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同样是取自那天的这个群口专场，还是老规矩，因为我们时间安排的问题可能不能按照演出的这顺序来进行，这是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当天的第三个节目。十周年既然是一个庆典的演出嘛，所以节目的形式呢也比较多样化，没有拘泥于过去我们传统的看的这个相声形式，甭管是单口也好，对口也好，群口也好，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群口专场本身就比较热闹的情况下呢，德云社呢安排了一个很别出心裁的节目。严格的说，这不是一个相声节目，而是一个脱口秀。他仿的呢是这个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的《锵锵三人行》。这次呢，德云社在10周年庆典上搞了一个《锵锵四人行》。郭德纲、于谦、何云伟、李菁这四位这个德云社应该说都是挑大梁的这个演员，一起呢在舞台上每人搬一把这种小吧台的这种这个小凳子一样，就在这儿那么坐着跟聊天似的。但是这其中呢也有一些呢是平时演员们在台上常说的一些小段，但是呢这些小段呢都是四个演员自己在这单独准备的，之前根本没有说在这个台上说碰过这东西到底怎么弄，可能呢也就是大致的商量一下，围绕着一个什么一条线这么串下来，很多的这个包袱啊都是在这个台上，我们相声的语言说叫现挂呀，就感觉是一种在台上直接撞出来的，所以呢也有很多很出彩的这个环节，挺有意思的。这个当时看完了以后啊，演员下来以后自己也觉得过瘾，底下的观众呢也觉得这种形式呢很有这个新意。我们今天呢就首先呢来请您欣赏一下郭德纲、于谦、何云伟、李菁四位表演的这段《锵锵四人行》。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分成上下两个时段来进行欣赏。
情绪包袱不算啊，还没开始呢，有点滑。
他主要是没坐着说过，
哎，
对，不太习惯。
大一上来，他这个脚底下没站稳，
没跟稳。
这还
不是外人啊，都认识我们。
对，
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坐着说，我们很高兴。
哎，
我叫郭德纲，
嗯，
这是郭德纲的搭档
于谦，
别说名字，
不让说，干嘛不让说名字？
我叫
郭德纲的师弟，
我叫李菁。
你闭嘴，郭德纲的徒弟。
可以，
坐住。
这滑
是吧？啊，散开点坐，瞧不见。你往那边。
我啊，
哎对，碍事儿，您还往后，你坐在花篮后头。
我呀，看不见我了。
这个我们四个人自个儿做一电视节目啊。
哎，
今天就算
都认识了。
嗯，
李菁
介绍过了。
谦儿哥
是，
今儿谦儿哥为了这个节目，
嗯，
把嫂子的衣服都穿出来了。
你瞧多鲜活呀！
这颜色艳一点吧。
这个跟脸色差不多，
不这色，脸不这色，
挺好，
色气好。
哎，
别，
我们仨是一辈儿，小伟呢是我徒弟，
还小
一辈儿，
这是小伟的师叔，
嗯，
小伟的大爷，
老听像骂人呢，这就是
捡这个干嘛呀？你这是啊？
不捡。
我们几个里边来讲吧，可能从智力上来说，他稍微差一点。
哎，谁呀？
这我承认，
谁差一点？
我在这儿，我爆个料，
嗯，
因为什么呢？好多女孩都喜欢李菁，
对，
但是你要知道她的真实情况之后，你绝对你能吐了，
不能，您随便说，您把这真实情况说一说。
没有这么恶心。
成长在一个暴力的家庭，从小的父母就打架，
比较厉害。
哎，她母亲怀着她是跟她爸爸动手，俩人撕巴起来了
啊，还怀孕呢
啊，她妈拍着肚子打死我，两条人命啊。他爸爸就害怕，到现在他也这毛病
啊、哦，我也这样。
后台他小的时候就是一打架，他自个儿打死我，
嗯，
他一拍肚子，三条人命。嗯、
他怎么会三条人命啊？
口袋里还俩蛐蛐呢，
这算人命啊？这个
爱护野生动物吗？
没听说过，小时候就这样。
嗯，
后来这个上学的时候也不是很聪明。
嗯，
您看台上这些个话呀，说的。很有智慧，
嗯，很顺溜，
都是我徒弟教给他的。
对
啊，你们现过活，
一嘴一嘴喂出来的。
你
甭说那，还没轮到你呢。
因为什么呢？你看他上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事儿，这个老师告诉我，明儿带10块钱来啊。
嗯，
学校里边买地图，上地理课。
哦，买地图用钱。
哎，找他爸爸要10块钱。
嗯，
结果没买。
怎么？
他给花了。
嗨，
都花了。爸爸说：“您让买地图不买呢？”他乐了。我想了，我这辈子哪也不打算去了，我啊，
哎，
不认识道就不认识道，
要地图吧
啊，
考的那个成绩很惨，拿回家他爸爸说这分呢，有时候拿回家没有卷子，你考试那卷子呢，同学借走了，
嗯
啊，他那个同学那个他爸爸是继父，他回去吓唬他去了啊，拿那卷子，
这么惨呢这个，
就知道考多少分吧，
太惨了，
就这么一个人
啊，
所以说并不是像您想象那个。风流潇洒呀，聪明智慧，这词儿说我这都是啊，
亏心不亏心？
都说我这都是，
您也悠着点。
那
我怎么了我？我挺好的，是不是？
悠着点，这风流潇洒谈不上
啊，
风流潇洒谈不上。
你
啊，
你不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回去吧，我们仨说不挺好，走吧。
不，
嗯，
家去吧。 什么家具？
哎，他倒省事儿。
跟我徒弟在一块儿，我们吃的亏呢，这。
没吃着亏呢。
我们吃的亏呢，我们还聪明。
他呀，也不怎么样。我轮到我说说您了。
我啊，
哎，你们一场之间互相扒一下，我们。
对对对，没事儿，这看着多好玩呢。
没人大人样儿。
他，
你听听，没听。
大家伙也知道。2002年到的我们德云社，
对，
有写日子。
哎，一开始我就瞧见这孩子呀，一直在底下头一排靠右手，天天看我们演出。
对，那会儿你还高三呢。
哎，对，
都不大呀。
别说了，原先这孩子长得不是这样，现在可能也是我看顺眼了。瞧着，
原先我大高个儿，
不能，
能耐太大呀，坠的
什么坠的，
老在剧场门口走磨下半截去。哎
没有那么大脖子，
别着急，一会儿我挤着他，我挤着
啊。好，
说完
没大人样儿，你这个啊，
脑袋剃一板寸，原来，
对，
哎，瞧着跟刺猬似的，
现在也像，
现在也像吧，现在像耗子了，
不如这刺猬，
还是洋耗子，米老鼠嘛，
你夸过，
原先都叫小刺猬，后来找了一对象，这对象长得也挺可乐。这个头跟何云伟很般配，
是
穿着高跟鞋翘着脚能走到桌子底下去啊，一米二几啊，也是一米三几也不知道
啊，很般配，
这个长
什么话，
这咱大人的得评论一下，
哪有一米二，
没有一米二，
不到一米二，
有一米二，有一米二，有一米二，
有也不像，
有一米二吧，
有
也不像，
有一米二，
说了都不可信，
刚才就说有一米二，是不是？长得也挺可乐，
接着编，
哎，什么叫接着编呢？沾上胡子跟张飞一样，是不是？
这都是我师傅用过的包袱，你就不要用
了，不照样想了吗？
这我都说那是我媳妇儿，
对对对，都一样，都一样。这个反正啊，用我们行话来说吧，比较念作一点。这个
这还掉色儿呢，这里头
这跟台上不能胡说八
道。不，这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行话术语啊，有的时候观众不太清楚。我们要完全说这种话，大家伙一句都听不懂。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借这个场合要公开一下，因为什么呢？确实有这么一件实事。
哎，你喘口气，你喘口气
啊，
你喘口气，我这快憋死了。
因为这点没包袱，我要快着点。这个有一回啊，我跟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咱们这行的人，
谁呀？
啊，就别说是谁了，
说
不合适。
你怕人告你啊？
哦，
你就说我说的没事。
我主要怕他告。
你就说我说的没事，
没事没事，
我有律师，他胆儿大。对，
我怕他告人家。我们两人呢，上他们家去找他去，结果呢，当天他没在家，他媳妇在家呢。
对，
啪啪啪一叫门，媳妇出来一看呢，媳妇认识我，我就呢。说了两句闲话走了，一问没在家嘛，就没进去。后来呢，这个在门口啊，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说，当着他媳妇的面一看，这个长得这么寒碜的，没好意思说普通的话，就用我们这术语呢说了几句。
怎么说的
啊？这么说的，一指啊你媳妇儿，这个果是谁呀、啊？果是懂吗？
果是
又教一句，
哎，
这是流氓话，
女的，哎，女的叫果是，我就说呀，这是流水味的本果。哎，就是
人家听得懂吗？人家
我解释，我还没解释。
做四个土匪在这儿，
他这个普通话得加字幕。
流水姓何呀，叫流水味。本果呢，就是媳妇儿。
哎，
流水味本果。哎呀，念作呀，
不好看，
不好看。
念作是不好的意思。
对对对，我就赶紧说念团。
对，
就是别说了。说了这么几句话呢，我们一扭脸就走了。
走吧，
走了可是走了。他媳妇察言观色，一看我们这表情不对，把我们这几句话可就记住了。晚上他回家，他媳妇要问一问他，就问那个小何啊，今天来俩朋友，一个是李菁，那个我不认识。到门口呢，比手画脚说了几句话，大概是你们的术语，我也不懂，我问问你吧。这果是谁？怎么讲啊？啊，这就是问你啊，是谁？
啊，
那李菁说了，流水味本果，他就告诉他呀。这是我媳妇儿，哦，那位又说了，果是念作呀，这怎么回事？何云伟一听我怎么解释，我要说不好看，打击我媳妇儿，干脆编个瞎话吧。
我怎么说的？
这个，
真瓷实啊，
谁念作呀？这个念作就是夸你长得漂亮，
反着说，
哎，漂亮叫念作，
最新的吧？
结果他媳妇儿信了。
这实的人
啊，媳妇信了。我告诉你何云伟，
嗯，
这还是我没捯饬
啊，我要是擦上胭脂抹上粉，你再一瞧啊，比这还念作呢。
说这个，
不是我说，我先拦着一句
啊，
在舞台上不要没事说行话，人家念作念作，你说这说良心话不应该讲，这是旧社会我们行业内部的一种术语，
哎、
是
现在几乎也用不到了，
没有人说这，
这后台除了于谦爱说这个行话，
哎，念作念作，
是别人不爱说这，
他要不解释
我
根本就听不
懂，你
说的比谁都溜，
你爱说，
平常我不说这，
平常也说这个，
平常我怎么说的？
你怎么不说？
我干嘛？
我跟他说话两句话他准说出来行话，
我不是我不爱
你，你看
我知道的少，
一个口字边一个最好的最
啊，
这个字儿我念最，你念什么？
我念作啊，
你看看，
对。
你说出来了吧？
你这可没有、啊。
我念罪，你
我，
你
念猪，
分三俗吗？你这人，
你逗逗我这个。
那个李夫人好看着呢，挺漂亮、啊。
这我知道，
不像他说的沾上胡子跟张飞似的。
那是他说我媳妇儿。
对对，说
他。我记错了，我记错了。
你们俩媳妇儿黄块儿。
对。
张大模样。
俩张飞。
我拿他开玩笑，我也觉得不大
不应该说，
不应该不应该、
啊、这是我要说还行，
哎、
啊、
你们哥俩的，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李菁的媳妇啊，
你开我媳妇，
你说谁呢，你说谁呢，是吧，
说我也不合适，
你要说徐德亮媳妇不合适、
合适
不合适不合适，
说说徐德亮
不合适、
哎、
不合适，先说你再说徐德亮，
还是跑不了，
这吃饭都得先上一凉菜再上热的嘛、啊、
他比我凉
快，两口子感情很好，
还是你凉，
感情确实好，你想啊，那年李菁上南非那边慰问去啊，
我还回得来、啊、南非慰问，
临走的时候弟妹就跟他说，你再出门在外自己照顾自己吧，啊，一走走俩多月，南非那边咱也不熟，跟那边曲协的说说啊，
那边有曲协
啊，
南非曲协，
南非曲协的照顾照顾你，李菁说我叫话你对不起，你
行了行了，不要学了，
不是刚才他这一大罐不像你形容的，
哎，
我听了
不是那个媳妇儿，
哪
啊、谁说媳妇儿？
不是哪媳妇啊？
没说说他
啊、哦，这罐儿、这是拿板壳着呢，这是。哎，我到南非去这俩月，我总怕有出轨的现象，我怕对不起你。媳妇说这不要紧的，我也背不住啊、嗯、
啊！
什么两口子这是？
保不齐的事儿。这样吧，咱一个人啊，预备一鞋盒子，
干嘛？
只要有出轨的现象，有一次往里边搁一绿豆。
哦、还有记号，
回来检查看数一数绿豆谁对不起谁、俩月之后李菁回来了，带回四盒子绿豆来，满满溜溜打开了，你看这都这对不起你啊，我这个出轨次数太多，我看看你那个，打开他媳妇这盒子，仨绿豆，李菁眼泪都下来了，太对不起你，你这才仨绿豆啊，媳妇也哭了，天热我天天熬绿豆汤来着，
管用啊，
我跟您说啊，
哎，
我要是不喝那么些绿豆汤啊，我肯定中暑。
对对对对对。哎，说相声的，别闹别闹别闹，聊天呢，唠家常嘛。
他不是喝绿豆汤，他不是
，
他拿着绿豆回去看去。
哎，
那还是他呀、啊？
看那干嘛？
别看
他。
不像话，过这过，
别着急，别着急，唠家常嘛。
我没这么唠的，
唠家常开小玩笑嘛。
我玩笑，
小
玩笑。
小玩笑嘛，是吧？
说了就
有几个人你不能提
哦，
你谦大爷你不能说，
他算一个，
他算一个，
是你
高峰你也不能说
哦，高峰 啊，
高峰好歹也算你师叔吧，
嗯，
算你师叔吧，李根儿，
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李根儿李山老师的徒弟，
对，
啊，
李教书，
虽说没拜吧，最起码他站在那辈儿上，你可以背后骂，
行、
啊，
什么师傅啊这是？
别叫孩子哥，
对。啊，这个还哎，徐德亮你不能说
哦，
亮子是最近心情也不是很好，
怎么回事、啊、
前两天背着我出去偷着演出去了、北京德云社有规矩，你出去你得告诉我一声，
嗯，
我不是说出去你回来我们要你的钱，没有，谁挣的是谁的，
对，
徐德亮就是鸡贼，前些日子上那是哪儿密云那边有养王八基地，
哇，
上那儿给人慰问去了，慰问完事也没给钱，这几个演员有他王月坡这几个人吧，
嗯，
这号小便宜这几个鸡贼都去了，反正一人给一个大甲鱼，
哦，就是王八，
哎，拿回来了，回来道上这几个人总怕别人给换了，总觉得自个儿挑那好，彩纸条写名字都贴王八盖上，
什么主意这？
嗯，
对号入座，
这倒分不错，
分错不了，到了北京就乱了，
啊，还乱，
爬的满处都是，不敢抓，抓怕咬着，
嗯，
王月坡哭腾坐上面了。
哇
啊！那几个人也都逮着了，就是徐德亮这只找不着了，人都走了，站马路边哭。徐德亮那个王八哪儿去了？
徐德亮
得上这个王八哪
儿去了。来了
来了。徐德亮这个愣没人管。
徐德亮那个王八在这儿。
哎，兄弟兄弟，那个高峰他们后边说你闲话，快去看看，快去，对，快去快去快去，这个智力能不丢王八吗？
哎呦，我得呀、啊，我得替亮子说两句。
他们俩发小，
哎，是我们认识年头比较多了。
他们俩发小，
从小的时候就认识。
嗯，他少管的时候就在一块儿吗？
没事，
攻读的。
他在里头，我在外头。
啊。
他呀这两天确实是心情不好，
怎么了？
但是不是为了这王八的事儿，家里头、
哦、
两口子之间有点不和。
那还是
他媳妇儿
啊，
还是王八的事
儿。也可以也可以那么理解啊，两口子不和，
真缺德这。
咱们说白一点吧，
嗯，
都有外遇了。
哦，
嗯，
阖家欢乐着
叫。还欢乐
欢乐。
这天呢亮子不在家，他媳妇儿啊带了一男同志到屋里来，
嗯，
刚要拥抱亲热这么个功夫门开了，八岁的孩子放学回家进门瞧了一满眼，正抱着呢，他这母亲一瞧，徐德亮的媳妇儿一瞧自己的孩子，你说怎么解释跟一叔叔这儿搂着，不好意思姐，兜里掏出啊十块钱来，来宝拿这十块钱买块糖吃，赶紧出去走。那小孩背着书包啊，斜愣着眼睛瞧着他妈没动会。
那怎么呢？
嫌钱少呗。啊，
嚯、
哦，少，
很有经济头脑。
他给50，50够了吧？走。
涨了这就啊。
还没走，还嫌少。妈给100，100行了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这回孩子说话了。
怎么说的？
妈妈抠门。上回爸爸跟于阿姨闹着玩还给300呢。你说说。
兄弟兄弟，高峰又说你了。
哎，是是是是是。
神出鬼没、啊、
这都甭给钱，一句话就走、嗯、这咱们就省50嘛，这不就啊。
这块啊，观众这个笑声呢是这么回事儿。之前呢，这个郭德纲说徐德亮这个买王八，就在这个后盖上都贴上每个人名字那节的时候呢，这个徐德亮呢是从舞台的左侧冲上来，这个做事呢要来找这四个人这算账，在这背后编排人家。而这个就是这么两三分钟的功夫，当这边李菁这儿又讲了一个徐德亮的这个所谓实事的时候呢，徐德亮再次出来呢就已经绕到了舞台的这个右侧，从这边，所以呢李菁有这人怎么神出鬼没呀？哎，有这么一节。然后包括开场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点也要跟大伙儿做一个解释，这个一上来大家就听到这个四个演员在台上自己先笑成那样，而且大家也知道何云伟虽然这个段子说得很好，但是这个身量呢经常呢是成为这个大伙儿有时候开玩笑的一个由头，这个可能也是，我估计这八姨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设计的比较高，其他这三位呢，这个于谦啊李菁啊直接坐上没什么问题，这个郭德纲呢坐上去呢费点劲但是也还可以，但是这个何云伟呢这个往上上的时候呢总是不断的往下滑，所以一开场什么话都没说，所以这李菁那有一句肢体语言构成的包袱，这不能算，咱们后头还得正式评聊。
这挺好，挺好，
是
可乐这个人啊，
亮的不错，
啊，
挺好的，不错。
从我想啊，1996-1997的时候，徐德亮就跟着我们一块儿，那会儿他上学呢，
是，
对对对，
上学呢，在茶馆，
北大
啊，没有，那会儿没有，上高中，上高中，
哦、
在茶馆的时候，徐德亮就来。跟我们一块儿说相声，他打那会儿对春联、文章会，
嗯，
上基础
活，西江月，
那会儿没有西江月、嗯，那会儿没说西江月，西江
名，
报菜名，你就记住了，他从小就喜欢那个文学性很强的作品，
嗯、
文哏的节目，就是怎么着让观众不乐，他就说什么。
哦，
嗯、
那我们
上，你记得吗？
很有志气啊！
那叫没羞没臊呢，你、啊、我要弄文哏，我说你不想啊，观众也不乐呀、
啊，
就喜欢说这个、嗯，这么多年风里雨里跟着来。也算不容易吧，
那当然
算不容易，
不容易
啊、
嗯、
也没在钱上争过，
是
也没有在名上争过，
嗯，
虽说有点就是作风不好吧，
没有吧，
啊
没有吧，
谁说没有，就说这意思吧，总的来说这个人还行，还行，嗯，
您认为作风不好人都还行，
你太行了。太行了，
客气了客气了，
太行了，
还客气
这没羞没臊了。 后台那些老先生也说，说句良心话，是今天有这么一机会，念叨念叨，
嗯，
都不容易，
可不是吗？
都不容易。邢先生、李先生、王文林先生、张文顺先生，张先生今天没来，
是
本来今天想请张先生过来的。
嗯、
张先生那个右侧的声带麻痹，
嗯、
说话哑，也不出音儿，
闭合不好
啊。我说那个来吧，来开场发次曲儿，咱们一块儿唱。
嗯，
我这样我怎么唱吧？我说你跟着一块儿张嘴吧。他不认头，他怕别人突然不出音把他晾着。
老头也鸡贼，
以为我们德云社人都这么坏呢。
跟张先生我是最有感情的。
对，
张文顺先生是徐德亮、张德武的师傅，
对，
是高峰的义父，
对，
哎，干爹，
哎，对，哎，
别答应，
说话。高峰是张文顺先生的干儿子，
哎，
那个眼神，
我这答应什么？
你这占便宜啊！你这个
我才占便宜呢，
这就没意思了，这就啊，
别客气。
哎呀，高峰的师傅是范振玉先生，干爹呢是这个张文顺先生。
嗯，
你看这眼神就随那老哥俩，
对，都戴眼镜。
对，左眼随范先生，右眼随张先生。
哎，不容易。高峰啊，高峰的眼神啊，还不如他呢。
对对，
眼神不好，高峰
高度近视，
但是在台上他很少戴眼镜，几乎就不戴眼镜。
嗯，这上回撞话筒上了，
是吧？对。舞台美嘛，这不前两天嘛，高峰出车祸了。
哦，还这好事？
让人给撞了。
啊，
让人给撞了，一辆汽车咔撞了。
谁这么疼个人？
哎，怼了以后没有，警察马上就来了，询问一下。
啊，
嗨，什么车把你撞了？嗯，没看见，没看见。
这多事儿呢。
车牌号呢？没看见，
这个眼神瞧不见，
没看见。嗯，那车什么色儿的？没看见，没看见。
这眼神太次了，这也。
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那个司机了，是一女的，长得挺漂亮的，穿一吊带。
压死都不多。
眼神不好，
还不好呢
啊。看得够清楚的了，
他也分瞧什么，
四个他仨没看见了，
行行行行行行，
还没看见，还没跟你说全呢，后脊梁还长一痦子，
我
你也看见了？
没看
见，他坐在你的旁边，你知道吗？
哎呀，你看眼神这不好，
是
这倒也是。张先生，刚才你们说这个岔过去，其实我一直在想张文顺张先生。嗯，谁要是知道什么偏方啊，能治这个声带麻痹的呢？
哎，对。
各位您受累费心，给问一问，
借个机会，
我也不知道在座哪位是中医啊、西医啊，啊，您有偏方的，或者有这方面朋友，您提供一下。我很希望张文顺先生呢能够重返舞台，哪怕做一名道具呢，是吧？
道具
那用嗓子吗？那个
是还一名一名的。
张先生这一辈子有点意思，前门大街改造是张文顺干的，可能您不知道，
这个工程是
这工程是他做的，他是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对。
张文顺在当年来讲是相声界最有钱的人，
哦，
他们家在老北京金店张家，
开金店
就是他们家，他行三啊，一说金店的张三就是他，
哦，
哎，张先生，
那是少爷，
哎，他是少爷秧子啊，喜欢相声，后来到曲艺团去，他是有文化，他去曲艺团有文化，所以当时呢既是学员，他还兼着文化的教员，
哦，还给讲课，
哎，金斗老师啊，千祥啊，曾瑞老师，当时在科学班里边是他带出来的。他给他们还上那个文化课，是这么一位，交友也很广，就是愿意花钱，
他也有钱，
他有钱，他愿意花钱，他也愿意帮别人花钱啊，
花别人钱的。
当年咱们有老先生，这个老前辈啊，这个咱甭说是谁，家里拆迁，政府给了十几万，
嗯，
这是八几年出的时候，
这不少了，
基本都是张先生帮着花的。
是啊，
哇，这是人性，
嗨，
还挺奇，
你们这叫什么呀？你们。张先生别看岁数大了，对吃喝穿戴都是很讲究的。
那
后台你们可能感觉不出来，因为在后台我们知道老头最讲究，
老那么利落，都
干干净净的穿衣服。你别看这个年纪了，今年66了，
嗯
啊，穿衣服讲究，穿牌子，这帽子，哎，比如马俊元的，
对，
鞋我就穿内联升的，
老字号
啊，这个西装买金利来的，
对，
他并不落后。
嗯，
他不落后，他而且很时尚的一个人，
时尚老头，
到什么都是这个牌子怎么样，这是什么牌的，他喜欢这个，出去玩去买船票都问，有泰坦尼克号的吗？
作死去了，这是。不合适，不合适。
你不能说这话。
我不能说。
哎、他还少说这话了。
你不能对老先生说这话，这话可以我们来说。他这就是作死，你知道吗？我也不能说，
咱都
是晚辈，
哎，
对，咱都不能说。但是我们很希望张先生能够痊愈，
对，
早日回到舞台上来。
舞台，
对，
我希望他回来先上一个新节目，
什么？
学聋哑，
甭学了，
他已经习惯了，啊。这王文林先生，
王先生
，王先生来说是后台很有意思的一个老爷子，为人随和，从来没说王先生着过急，没有，跟谁都乐乐呵呵的。有一口头语您也知道哈，哎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老说这
就是王先生啊，老头一天到晚的很乐呵，他父亲是王长友先生，
对，
他师父是刘宝瑞先生，他岳父是王世臣先生，
是
吧，三大剑客培养出这么一个老艺术家来，
对
啊，一辈子努力，据说会四段了吧，现在
得
这么些年会四段，真有认可的那儿。
你不能这样说老先生，
他可以这么说，
我能这么说。
对，
沟里带
是你，我不说你也得说。
沟里带，啊，李文山先生，
对，
那李先生是王二臣先生的弟子，
对，
相声说的挺好，
嗯，
而且来说呢，最值得表扬就是老先生住的太远。
住哪儿？
李文山先生啊，李文山先生，
要不您喝点药？
哎，
这是药，
这是药吗？这个
后台喝完这才这样。
哎，李文山先生啊，后来呢，这个王文林呢，到底说谁这是啊？
我知你说谁，
他让我喝药，喝
一个一个来，先
一个一个来啊。所以说，邢文昭先生呢，对我们
怎么
又？哎，这乱套了，这太乱了，
太乱了，
还是说徐德亮吧。
你上这点名来了是怎么着？
我就说，
还说李文山先生，
李文山，
对，李文先生，
李山，哎呀，你也喝点药吧。
咱这
您那什么合同？
哎，对，
合同，
说都不会话了，嗯，这个李文山先生住在洋房，
对，
咱们都知道洋房涮肉
总店那块儿，
哎，他是洋房涮肉那儿，他们家往前一站地就叫张家口啊，
嚯。
所以老爷子来趟北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是，
他每次来演出都是打着旅游的旗号来的，
好，还拉一团队，
北京一日游。后来我们也劝他，城里买套房子吧。哦，对，买房出事儿
啊？
出什么事？
在中关村那儿有一套房
啊，
二手的，130多平米吧，他买下来了，2000块钱一平米。
哦，
中关村那儿2000块钱。
2000块钱，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李文山2000块钱一平米在中关村买了一套房子，搬进去之后呢，除了进去的街坊们都在背后指指点点，
这有事儿，这中间有事儿，
有点意思啊。
王文林在那儿指着呢，
就不许别人说嘛，
别人也
都指指点点。李先生这人不好掺和事儿，
嗯，
但是总说的他也纳闷儿，
嗯，
也是问街坊，人到底怎么回事？
往西了去了。
你们老说我干嘛呀？啊，就有这个嘴快的这个，
嗯
啊，我跟您说啊，这个你买的房子上当了，你房出事儿，凶宅。这中国人啊，这中国人最怕这个。这房子挺好的房子，不管它装的多好，如何如何，那谦儿死这屋里边，这房完了。
没有啊，说说别人，
你后来又救活了嘛，是吧？
活了还
说，就说他买那房搅和，他买那房，据说两口子原来住，后来这个丈夫犯神经病了，把妻子剁了，拿刀给剁了，剁了之后呢，掺上水泥抹墙，啊，李先生一听这个要了亲命了，
嗯，
回屋坐上看哪面墙都害怕，
这是什么？
看着要流血似的啊，哪面墙都要流血啊。人呐，这一到恐惧到了头就是愤怒，
对，就急了。
开始害怕差不多，啊，跟你拼了！
这怎么拼的呢？
拿那大扇子在墙上这么凿，拿锤子砸，就找我到底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人。
嗯，
咣咣咣咣咣咣咣砸着砸着，这墙里边有一眼睛，
嚯，真出了东西！
李文山都傻了，有一眼睛，
嗯，
突然间这眼变成嘴了，还说话了，
嗯，
砸我们家墙干嘛？
砸透了，好吧？
这我是听他们念叨的，我不是真假。
对，不知道真假，您就这么说呀？
我说完先痛快痛快呗。 这我心情就好多了。
是我的肾都放开了、
哎。他们说你搬那房也那个。
没有没有，我搬那房贵着呢。
还是说说秦文昭先生吧。谁呀、啊？让我说啊！
这几个老头就这样糟蹋他们走。
不让我说吗？
不、哦，秦先生可以。
你别说，你别说话，这孩子净胡说。你让你谦大爷说。
不合适。
别，我不说，你们说。
你看，你看，打刚才他一句整话没说啊。
对对对，
我这不说不少话。
别别，你说你说两句啊？
说两句吧。
哎，你看，
不是
这么些人让你说两句，我听
你。你看，在你们嘴里还有好人没有了？我不得罪这人。
那你有我呢？
我就给你翻这包袱。
你别废话。你正跟边吃乐了，这不行啊！啊，来，
我说得罪人，
有我呢，我你挨着我，你还怕得罪人吗？有我呢啊，有我呢，我怕得罪人，没事，
行，
不要紧的啊。去，你等着我呢，你
行。
哎，
这个，
小伟，
哎，
过去打他去。
不
说，有我呢，没事。
不说他，不说他。
哎，说说说说点别人。
我讲讲啊，
哎，
杨志刚跟汪洋的事儿。
好，观众朋友们，本期《锵锵四人行》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
再播，
那就法院上见了。
就这个。